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党候选人最后一场公开辩论引发各界热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中国，菲中关系改善能否挑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军方表示，美军需要更多先进战机才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国家的挑战。中国时间10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星期三晚间的辩论中呢，拒绝承诺接受如果对手当选的结果，在美国各界引起哗然。此外，辩论内容还包括俄罗斯、移民问题、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等等。请看我们的报道。
在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中，川普和克林顿两人还是像上一次辩论一样没有握手。整场辩论过程中最为显著的一刻，或许可以说是川普在被主持人追问他之前说的选举程序被操纵对他极为不利这一问题时候的回答。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您都会无条件接受吗？
到时候我会看，到时候再说，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见的可以说是非常糟糕。首先，媒体都这么不诚实，而且把选民的脑子都毒害了。
希拉里·克林顿随后马上说，川普的这一回答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而且是和美国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的。
他这是对我国的民主体制出言不逊。作为我个人来讲，看到我们国家两个主要政党之一的候选人居然持有如此的立场，着实感到震惊。
除了这一话题外，克林顿和川普两人在俄罗斯设法通过网络侵袭影响美国大选这一问题上也进行了交锋。
Finally, will Donald Trump?
川普是不是准备承认，并且公开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并且明确说我们在这次选举中不需要普京来帮忙，公开谴责俄罗斯对美国公民实施网络间谍行为。要知道，他过去一度是鼓励俄罗斯这么做的。
川普在被追问下说，假如俄罗斯真的是对美国实施了网络间谍行为，他当然会谴责。不过他说，在背后实施间谍行为的还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或者其他方面。
我不认识普京，他说过我的一些好话，假如我们能够顺利交往的话，那将是好事。假如俄罗斯和美国能够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的话，那将是好事。普京对希拉里还有对奥巴马总统一点也不怀有尊重。
在被问到有至少9位女性都对川普提出了性骚扰的指控时，川普说这些指控都不属实。
那些人我大概能够想象是如何编出那些故事的，我相信是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在背后鼓动的。
希拉里为那些提出指控的人进行了辩护，他说，
在川普看来，贬低妇女可以让他显得形象高大，他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尊严和价值进行攻击。我想这一点所有的女性都会深有感触。
希拉里和川普两人在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问题、妇女人工流产问题以及移民问题上也都阐述了不同的看法。在移民问题上，川普再次说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树立一座高墙，希拉里则表示那会让很多家庭妻离子散。这次大选正式的投票日是11月8号，不过在美国30多个州里，提前投票已经开始进行。就目前来看，根据一些民调，希拉里大约以7%的幅度领先于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伊拉克官员表示，伊拉克军对于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部队的收复摩苏尔之战进展顺利，部队以快于预期的速度继续向前推进。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介绍。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的是摩苏尔局势。可以说摩苏尔局势呢事关伊拉克的稳定，而且对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选情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大家注意到呢，在昨天晚上，也就是10月19号的最后一场总统竞选辩论当中，川普就指责克林顿造成了伊斯兰国的这个产生以及做大。那么如果收复摩苏尔的战斗呢取得胜利，无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因素。那下面我们来看有相关的报道。
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在摩苏尔郊外持续赢得胜利。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城市据点。目前这些武装部队被告知不要推进得太快，以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顽强抵抗的机会。
我没有让伊拉克人冲进摩苏尔，我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取得了势头，保持这种势头，继续不间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然后敌人就会土崩瓦解。
战斗进行的并不轻松，这段由伊斯兰国媒体部门发布的视频意在显示，该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周边进行着顽强抵抗。该组织已经在沿线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其中包括一条简易地道，就像这里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可以四处转移而不被联军的飞机发现。军方人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斯兰国将进行常规防御，直到失去这座城市。他们表示，在此之后，伊斯兰国将表现得更像是叛乱武装。随着成千上万人逃离摩苏尔周边地区的战斗区域，专家们提醒伊拉克和联军部队汲取上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那次战争导致伊拉克政治动荡，安全局势恶化。特里沃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在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这一情况将会更加成功呢？
伊拉克的教派仍然紧张，政治分歧继续让伊拉克政府苦苦挣扎。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知道呢，2011年12月15号呢，伊拉克战争结束，那么此后呢，组成了联军，但是伊拉克的局势呢，一直是动荡的。摩苏尔之战牵动的不仅是伊拉克的政局，也有美国政界和选民的这个神经。当年小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的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不待见。川普对克林顿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期间的这个中东政策更是冷嘲热讽，认为呢是他的糟糕的判断力和无所作为导致伊拉克乱局至今，伊斯兰国成长壮大，伊拉克局势何去何从 ？VOA 卫视将持续关注。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星期三晚上的辩论中涉及了维基解密不久前所揭露的一批电子邮件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根据维基解密，克林顿引述西方和美国的情报，指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坚定盟友包括沙特阿拉伯以及卡塔尔政府，通过秘密的财政和后勤援助包括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内的逊尼派极端组织。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
荣香，维基解密呢，在有关沙特阿拉伯以及卡塔尔政府援助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指称引起关注。那么，维基解密所公布的邮件真实性如何？克林顿阵营对此不肯定也不否认。那么，美国政府对此立场如何？国务院又有什么回应呢？荣香。
首先呢，我要说明的是，美国之音向克林顿的阵营就此来询问这批电邮的真实性。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回复。至于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阿拉伯政府以及卡塔尔的政府呢，是美国在反恐方面非常有力关键的伙伴，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那么在昨天晚上，克林顿呢表示，维基解密来公布这批电邮是俄罗斯在幕后搞怪。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克林顿怎么说。
They have hacked American websites, American accounts.
他们侵入了美国的网站、美国的个人账户和一些机构账户，然后把这些信息交给维基揭秘，目的就是为了让信息上网。正如美国17个情报机构证实的那样，这些行为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最高层，明显是来自普京本人，目的是为了影响我们的选举。
为什么指控这个沙特阿拉伯政府还有卡塔尔政府呢？通过秘密的方式来对逊尼派的极端组织，也就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内呢，提供这个后勤还有经济的资源，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原因之一就是克林顿的基金会曾经从这两个外国政府的手中接受了好几千万美元的资助。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辩论会当中，川普抨击这个克林顿组织是所谓的犯罪集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克林顿基金会是一个犯罪集团，沙特阿拉伯捐了2500万美元，还有卡塔尔等等这些国家。你总是谈妇女和妇女权利，而这些国家的人把同性恋从楼上摔下去，这些国家的人谋害妇女，对待女性的方式十分恶劣，然而你却收他们的钱。我现在就想问你，这些如此残酷对待某些社会群体的国家，你为什么不把从他们那儿收的钱退回去？
尽管克林顿基金会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呢，并不构成违反行为，但是批评家表示，假设这些电邮是真的，那么克林顿就是在明知这些政府来资助恐怖组织的情况之下来接受捐款，这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不过美国之音昨天晚上呢，就这个问题对前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福特做了专访，他告诉我，在他任内呢，并没有看到任何美国的情报显示有任何的证据，沙特阿拉伯的政府还有卡塔的政府对恐怖组织来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他认为这些邮件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那么，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最后的这场辩论中究竟表现如何？我们现在连线长期关注美国大选问题的评论员史凯文先生，来听听他的看法。凯文，你好。
你好，你好。
凯文，在这场辩论之前啊，很多这个分析人士就说，现在距离大选还有不到三周了。那么，川普目前的民调依然落后于希拉里，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拉大。那么，这场辩论可能是川普扭转选情的最后机会了。那么，你觉得他在昨晚的这场辩论中的表现会起到替他扭转选情的作用吗？
我上次上了您的节目，我有说一个，我说一个假设，假设我是川普的一个政治顾问。我再用这个假设，如果我今天当川普的政治顾问，他问我，我要去，或者应该说前天当他的顾问，他说我这一次辩论你要怎么表现，我肯定不会告诉他要像昨天这样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现在缺少的选民的群体，他完全没有拉这些群体，用他的说法跟他的立场。因为川普，您刚说的，他现在被克林顿领先很大的一个差额，他应该是完全全部针对他缺少的人，包括有色人种，包括女性、年轻人。但是他，我觉得就他昨天的表现跟说法，他完全没有针对这个群体或这些群体，去辩论。
嗯，凯文，川普这个在昨晚的辩论当中没有承诺是否会接受大选的结果，那么这也在今天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您怎么看待川普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我们谈克林顿，我们这几个月谈克林顿跟川普的政治立场跟他们个别说的话都是一个美国民主制度之内。的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美国历史总统竞选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有一个候选人，一个大党的候选人在告诉他的支持者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的一个选举的过程，这个是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我认为川普昨天直言说他不一定会承认这个结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今天也没有明显说他会改这个说法，反而他又强调了说，如果我赢了，我可能就相信了。当然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笨的话，但是那个基础性的问题还存在，他没有针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表示他有信任，这样子他的支持者很可能也不信任，到时候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好猜测。
嗯，凯文，聊完了川普，我们再来看希拉里哦。那么希拉里虽然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但是他也依然是一个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的候选人。那么在目前的民调当中，他的不受欢迎率也依然很高，所以就有很多人质疑，如果希拉里当选，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他所说的代表所有人的总统，甚至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团结这些川普的支持者。那么在昨晚的辩论当中，您觉得这个希拉里有没有通过他的表现来回应这种质疑？
我觉得就川普，就根据川普所说的很极端的话，很极端的说法，对克林顿的一些标签，说克林顿是一个应该把他放在监狱里，他是一个罪犯。川普还直接说，就很多次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会把克林顿放在监狱里，这种话。有点像是我们刚讨论的那个，就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问题。 你说那么极端的话，川普的支持者也随着他的话会非常极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克林顿很难去说服这些人，他会代表他们，因为在你说到这么极端的一个地步的情况下，没有很多讨论的余地。我觉得昨天克林顿的表现，他特别是最后一个结论的部分，他又直接说我会当所有的美国人的代表的一个总统。我觉得他只能说这个话，但我希望他也是认真的，但是这个说法能不能够超过川普现在打下的一个没有缺少信任度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我们也不好估计。我真的我个人很担心，我们选举那一天，如果川普再强调他不相信后果，就不相信结果，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后果，我们政治制度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克林顿昨天没有很好的说服这些人，但是我觉得他说服这些人的可能性也很低。
好的，
要看川普。
好的，谢谢凯文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如今三场总统辩论都已经结束了，那么除了候选人们在台上的90分钟，总统辩论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花絮？总统辩论这种形式到底在美式民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现在连线正在辩论会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小夏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除了辩论本身，这场总统辩论之前和之后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另外有些人说这个总统辩论不过就是一场真人秀，但是也有人说总统辩论其实折射出的是美式民主的内涵，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其实这里面折射出的美式民主的内容挺重要。刚才我其实并不怎么同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就是说他很担心说美国会就说总统竞选中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出问题，我对美式民主挺有信心的。昨天晚上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在台下我看见就是这些川普的支持者们那个一个一个到这以后呢，我也底下跟他们谈过，他们就在说，他说总统竞选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这些非常激烈的话的，即使便总统上了台很多时候政策不同意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激烈的话。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记不记得前几届总统布什总统打伊拉克之后，大量的民主党人上街游行，当时游行的人都是几十万的人游行，这些人游行的时候打出的口号说布什和切尼，就副总统切尼是战争罪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美式民主在整个法治制度的保证下呢，它还是一个就是说相对大家说的厉害做的比较少的地方。我觉得说能说的很厉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安全阀门吧。学者们都知道这是安全阀门，有了这个阀门之后你能说呢，你很多事情也就不会做得很极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看今天竞选的负面竞选中大家要注意到。另外这些天昨天晚上的辩论很有意思，辩论前大家都说哎，这个克林顿会不会稳住阵脚，而川普能不能那个绝地反击。其实有意思的是消息传出来说川普在过去两次总统辩论中他基本上是不做准备的，他到哪就说哪，这也是他初选中的风格。可是到了大选这一次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实际上没有那么有本事，所以他这次还雇了人扮演克林顿准备了很长时间。而昨天呢在第一个小时中他表现还应该说是不错的，还有点总统像，可是后边30分钟的时候呢，克林顿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让他这个激怒了川普吧，所以川普说了一些非常过分的话，而且说不承认这个总统大选，可能不承认总统大选结果这个话，这也引起了就非常大的风波。昨天就是辩论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花絮，说就是辩论我们当记者都在记者屋，我们记者是不进去辩论主场的，因为主场是留给群众的。但是呢，辩论过后之后呢，所有这个两位候选人的主要的一些谋士和他们的竞 竞选经理什么都会跑到记者群里跟记者来回啊，接受采访啊，谈他们的这个两位候选人表现的这个解释啊等等。昨天我也在场，我还采访了民主党中非常有名的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下边我们是不是看一下我昨天的在现场做的一个报道？请放一下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是最受媒体关注的政治事件之一。每次辩论，组织者都会设立一个媒体中心，方便记者发出报道。辩论过后，各方候选人会马上派出自己阵营的多位大牌代言人来到这里接受媒体采访，因此这里也被称作解释间 （spin room）。今年第三次总统大选辩论正在进行的时候，解释间中就拦出了一条通道，记者在两旁等候。辩论结束之后，候选人的代言人就来到这里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采访到了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当年的左右手杰西·杰克逊。
Mr. Jackson, Mr. Trump promised to do more for African Americans. Do you believe him?
不，那只是一种空洞的承诺。他的计划是法律与秩序，而不是投资。我们需要投资，包括开发、住房、医疗、教育等等。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for more law and order?
We need more development.
我们需要发展，那才是秩序。工作机会能创造秩序，医疗健康能创造秩序。法律与秩序是尼克松种族歧视的暗语。他所说的法律与秩序不过是暗语。
为了防止媒体错认，每一个代言人身后还有人专门举着牌子，上面写的名字，红色的是共和党，蓝色的是民主党。美国之音龚小夏，拉斯维加斯报道。 就是上边是我昨天的报道，应该比较有意思吧，大家看一看这个美国民主内部是怎么运作的。那么往下还有大选还有19天的时间，这19天过去之后呢，那个大选结果会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说克林顿有可能赢，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辩论到现在也都没有一个月时间，就这么点的时间，美国的政坛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9天对于选举来说是个漫长的时间，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会连续给大家报道。平章，
好的，谢谢小夏在拉斯维加斯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和分析。正如刚才小夏说的，距离总统大选日现在还有19天的时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份的民调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甚至差距还在逐渐拉大。不过，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19天的时间还可能出现很多的变化。一群来自全美各地的亚裔共和党人急切地要向川普表达他们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海伦从拉斯维加斯发来的报道。
他们有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有的来自维吉尼亚州。这群亚裔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没有集中探讨主要议题，而是被旁支细节分了心。他们聚集在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川普酒店，目的只有一个，向川普传递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接下来的19天中进行最后的冲刺。
Now, I think, we need to...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那些问题上，谈谈最重要的议题。首先，我们要谈安保。谈移民，谈经济，那些重要的议题在我看来会终生影响到美国人的。所以如果川普先生能谈论那三个重要议题，并保证美国人，如果他赢了大选，他会保护美国，他会带来工作机会，他会继续保护我们国家的宗教自由。所以如果他能保证这些，我们会在民调上，在这个国家里看到改变的出现。
在场的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川普应该抓紧时间谈问题、谈政策。来自加州的印度裔共和党人阿穆利特·班达里希望川普别再分心批评希拉里了。
川普应该坚持工作、经济和贸易的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边境安保、强有力的军队，这十分重要。还有工作、工作、工作，这些都是人们想听到的。川普应该完全忽略希拉里所说的话，集中精力在国家和工作机会以及军队上，忽略希拉里的那些邮件，忽略所有的事情，专心在工作、工作、工作上。
对于川普如何与选民们建立更好的联系，来自纽约州的丽萨诺斯谈了他的看法。
庞大的川普，接下来的话是说给你听的。我来自纽约，现在住在拉斯维加斯。你需要表达出你真的关心人民，不要再攻击别的组织了。我认为你这么做绝对是疏离了很多组织。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我知道你有一颗善心，你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为那么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我认为现在是你的机会，改变你的态度，保证你与选民的联系，展示你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因为我真的相信你是一个伟人，你有能力帮助美国再次强大。
各个族裔的川普支持者聚集在拉斯维加斯的同时，川普酒店外也不乏反对者的声音。星期三，在两位候选人最后一场竞选前几小时，六辆售卖墨西哥玉米饼的餐车来到酒店门口，筑起一道墨西哥玉米饼餐车墙，与众多抗议者一道谴责川普酒店对待职员的政策，并抵制川普竞选总统。美国之音龚小夏、海伦，拉斯维加斯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来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上的辩论中再次提出这次选举存在舞弊，引发了多位共和党议员反弹。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去了解为什么45%的美国年轻人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总统。
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上在辩论中呢，他再次提出这一次选举存在舞弊，他还拒绝承诺将接受10月8号大选结果。这番言论一出，立刻引发多位共和党议员的反弹。那么有关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许波你好。
川普昨天在辩论会上呢，有关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言论出来之后，国会议员方面有哪些回应，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许波，就是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星期三的辩论会上再次谈到了有关选举舞弊，还有拒绝这个承诺接受选举结果这样的言论。那么今天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川普他在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再次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他表示他会接受选举结果，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这番言论一出呢，是不只是引发了民主党人的这个批评，在共和党内部呢也引发了很大的反 反弹，许多共和党议员是反对他这样的说法。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候选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这样的例子出现。因此呢，如果克林顿当选的话，川普是否会平静地接受选举结果这样的话题，似乎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新闻版面的重要的讨论焦点。那么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许多的共和党议员呢，是对于川普的有关言论是反对的。那么昨天在辩论会结束之后呢，首先来自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立刻发文表示反击。他在推特上表示说，如同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我对我们的民主和选举制度有信心。那么川普先生在辩论会上不断提到的选举不公还有舞弊的言论，是在严重的损害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他落选的话，这不会是因为选举舞弊，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候选人他失败了，用字遣词可以说是相当的强硬。那么另外一位也在这个推特上立刻做出反击川普言论的是来自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弗莱克。那弗莱克参议员呢，他是在推特上呢表示说，川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超过了。他在几天之前呢，在推特上就已经曾经表示说，选举没有舞弊，用这样的话来反击有关川普对于选举公正性这样的质疑。那我们知道弗雷克参议员呢，其实事实上是从头到尾都还没有支持过这个川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会共和党议员方面呢，对于川普的言论有部分的这个议员是似乎是相当的不支持的。许波，
好的。那么你谈到川普最近在选战中的表现呢，让许多共和党人感到担忧，那这会不会连累到这个已经投入选战的这些共和党议员呢？易华，
是的，这个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同时进行的时候呢，往往总统候选人通常是对于国会选举有相当大的拉抬的作用。不过从最近川普的表现来看呢，这个共和党籍的议员候选人呢，是似乎都对川普做了一些切割，甚至对于川普的争议都做了一些比较冷处理的来回应。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不久之前川普曾经在推特上这个批评还有怒骂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不支持他。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保罗瑞安在之后呢，是很少对于川普的言论做出回应。那么他改而寻求的是说，希望选民能够回归到共和党的最初的价值。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瑞安是也是要继续寻求连任，因此呢，他希望借由党的这个共和党的最初衷的诉求来唤起这个选民的支持。那么昨天呢，保罗瑞安议长呢是来到了佛罗里达州，来为这个共和党及其他的国会众议员候选人来站台。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保罗瑞安议长昨天在这个竞选集会上是如何透过这个共和党的基本诉求来寻求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常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刚开始接触政治或参与投票的人，不要去管你在推特或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就单纯的思考这场竞选宣传的理念，想想这场选举的后果，想想我们为这个国家所做的选择和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要走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瑞安刚刚手上拿的一个小本子，这就是共和党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和方案。保罗瑞安议长呢，在每一场这个竞选集会上几乎都会提到有关的这个诉求。那么目前共和党议员所采取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回归共和党的原始价值，也就是这个小政府、减税还有自由贸易这样的诉求，希望借由原始初衷这样的理念来吸引选民的支持。许波，
好，谢谢易华。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发现，大部分美国千禧一代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45%的年轻人愿意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指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请他为我们介绍具体的详情。思阳你好，首先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好吗？
平常你好，对这个
这份报告呢，主要是以那个它的题目就是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他们请求一个那个全球调查公司做的。然后这个共产主义基金呢，受遇难者基金呢，是美国国会在2003年帮助成立的。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帮助那个告诉美国民众，就是共产主义、全球共产主义政权他们所犯下的一些罪行。然后他们今天还有昨天就说举行了有关中国论坛。那么这个论坛的目的呢，就是要向那个全球介绍一下，就是现行的最大的共产党政权是什么样子。那么关于这份调查呢，他们就调查了大概是2000多名35岁以下的美国民众，大概有45%的人说他们要接受一个共产社会主义的这个候选人来当他们的总统。然后还有53%的人呢，他们对美国现行的这个经济体制不满，因为对他们不利。然后呢，我是采访了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这个执行董事，他的名字叫马里安·史密斯。我们来听他说，听听他是怎么说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的。听张。
Millennials are woefully uninformed about the history of
千禧世代很可悲的，并不知道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并不清楚共产党过去100年内所犯下的罪行。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不是去寻找办法来完善我们的体系、自由企业制度、法治、民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而是希望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体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兴趣，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我们也认为这是可以很容易治愈的，那就是向他们展示历史，让他们意识到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义下所犯下的罪行。
史密斯说，在今年的选举当中，民主党的参选人桑德斯他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桑德斯呢，是在美国那个第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一个参议员。听张。
虽然正如你刚刚所介绍的，这个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刚刚组织的这个中国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上与会人士都讨论了哪些问题呢？
对，他们讨论了，这是他们第二次举办关于中国的这个论坛。他们讨论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然后呢，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的50年，然后还包括，就是说，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以及中国共产党现在在那个南中国海引起的这个挑战等等。平章。
好的，谢谢思阳在华盛顿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菲律宾和中国改善关系呢，是否会挑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军目前拥有20架世界上最先进的 B-2 幽灵远程轰炸机和100多架服役了几十年的旧款远程轰炸机。一些现役和退休的飞行员说，美军需要更多更先进的远程轰炸机，才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国家的挑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1年10月初，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事件后不到一个月，美国空军派出多架 B-2 型幽灵远程轰炸机，从中部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直接前往阿富汗，对基地恐怖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军事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当时参与过那次轰炸行动的多位飞行员和他们的指挥官们，2016年10月18号聚集在国会，回顾15年前的那次行动，并展望美军未来面临的挑战。当时还是空军少校的梅尔文·迪尔里对美国之音说，15年后的今天，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等一些力量接近的竞争者的崛起，美军现役20架 B-2 型幽灵远程轰炸机不足以应对这项挑战。
我们当时只有20架 B-2 型轰炸机，每晚飞出2架，这样做不足以对付拥有更强大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力量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不能穿透敌方的防守。
美国空军正在展开新一代隐形远程轰炸机 B-21 型奇袭者的研制。 B-21 的形状跟 B-2 有些相似，但其隐形能力、穿透对手防空系统的能力将更加强大。当年还是空军上尉的 B-2轰炸机驾驶员布莱恩·尼尔说，军方现在决定研制新一代远程轰炸机是一项明智举动。
作为一个竞争者，你总是希望自己能获得下一代更好的武器装备，让自己出类拔萃，并希望自己没有任何对手。
美国军方计划2020年代中期生产出第一批 B-21 型远程轰炸机，预计初期产量为21架，目标最少是100架，每架造价5.5亿美元。但是前任空军高级官员们说，为了淘汰老旧的 B-52 型和 B-1 型轰炸机，并应对新兴对手的挑战，美军最少应订购200架下一代 B-21 型远程轰炸机。过去些年来，美国国防预算一直受到压力，军方不得不在控制军费和提升军力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断绝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了这一决定。而美国在密切注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寻找美菲改善关系的迹象。
I
in this venue.
阁下，我再次宣布和美国脱离关系，不仅在军事上，也许社会方面除外，但是也脱离经济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杜特尔特还说，他认为美国已经失败，他决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还说，他可能还会去俄罗斯，对普京总统说同样的话。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共同面对世界。杜特尔特在这次四天的中国之行中，还会见了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杜特尔特和中国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旅游、贸易、缉毒和海事领域。两国还同意双方的海岸警卫队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这一协议可能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推动双方关于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谈判。双方已经同意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反映了非中关系的360度大转弯。杜特尔特自从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而疏远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在密切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当下对中国的访问。菲律宾外交政策的转变给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呢，两人与菲中两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会谈。在此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同杜特尔特举行了会晤。菲律宾这位新总统就任几个月以来，一改前总统阿基诺的南中国海战略，多次公开向北京示好，并对传统盟友美国表达不满。杜特尔特在北京表示，领土问题将退居次要地位。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冰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海冰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杜特尔特这一次访问中国呢，是这个亚太安全问题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尤其我们考虑到呢，就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立场上的这个巨大的这转变，这就不能不让美国感到密切的关注。海冰，你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和舆论对杜特尔特访问中国的这个反应。
好，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它首先呢是就是说企图去弱化这个杜特尔特这次访中事件对美菲关系的影响。比如说美国那个白宫发言人 Ned Price， 在被问及就是说杜特尔特的发言，就是此番表态对美菲关系的影响的时候，他就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说援引就是说美菲之间有长达70年的那个紧密的关系，然后有多少那个在美国的那个菲律宾裔人士，所以说反正就是两国之间的关系长久，不会因这个小小的事件有所改动，但是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就避而不谈。这有一个前任的那美国驻中国大使，就90年的美国大使，我忘记了他名字了。他倒是说，就说菲律宾不可能在实质上就说割裂同美国的关系，就像杜特尔特所说的完全割裂同美国的关系，而是会相对来说保持一种比较紧密的那个同盟关系。在杜特尔特总统他本身的那个政府内部也有另一波的那个声音。你看每次杜特尔特他说出一些比较极端性的那个去美国化的那个言论之后，他政府内部的人士都会有人出来就说做一些相对的纠正，就说我们还是会和美国保持一如既往的关系。就从这种那个表态来看，你很难说到底是他们政府内部有这种协商，是用这种表演方式，就是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关系，还是说他杜特尔特本身他就统一了他们政府内部认识，通过这种那个故意的那个一个比较极端化的那个表态来获得在中和美两国之间一个比较独立的那个生存的那个一个身份，就是目前来说还很难说啊，因为他毕竟刚刚上台，还要看他未来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对他一个更大的考验。
好的，那么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呢，可能他这是一种策略，但是毕竟杜特尔特呢，他在这个担任总统之后不久呢，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多次抨击 公开抨击美国，向北京示好，这不能不影响到这个美国的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会对美菲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目前来说，这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就是说军事方面那个，比如说安保同盟方面的那个影响，比如说他自己说是要在最后一次那个美菲那个军事演习之后就终止那个军事演习，但这个东西未来一年之间就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的，因为而且作为政治人物，他说的话那个前后之间他是允许有一定程度的那个变化的，就并不是说他前面说的话一定要做到底，所以说我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还是关键还是要看未来一到两年之内那个他实质性的他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做出怎么样的让步，而且从他这次访问中国的那个实质性成果来看，很多那个最尖锐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就是说完全的解决，比如说那个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问题、军事基地的问题，然后这个黄岩岛这个归属的问题，这都没有谈，大家都搁置了。他去中国更多是像就是说给中国一个主动示好，然后中国也回馈给他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是这种东西。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呢长期以来，过去至少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处于一种明争暗斗的这样一个局面。
对，
那么有许多观察人士就这样担心，他们认为那个如果菲律宾一旦真的叫亲中疏美或者改变了立场，那么会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改变这个各方这个势力的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态势？
对，首先我们得做一个假定啊，就是说如果说杜特尔特和他的那个整个内阁真的是真心的那个亲中那个苏美的话，那确实是会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那个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菲律宾在过去七十年之间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最得力的那个同盟和那个盟友，如果他真的是转变向那个和中国比较接近的话，比如特别是在军事基地方面，那个如果说美国失去了这菲律宾的空军基地，然后在上一任那个总统任职之前谈定的那个就新增加那个五个军事基地的那个这种权利的话，将来对中国的那个遏制的那个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这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那个就是说展现实力就重新获得平衡的这种战略会造成很大的那个掣肘那个作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呢，菲律宾是美国的一个传统的盟友，那么现在究竟会不会菲律宾马尼拉呢，他为了同北京改善关系就不顾美国的利益，然后呢也不顾美国的感受，就真的和采取这种叫亲中疏美的这样一个策略吗？
我个人的估计还是应该不会，因为首先这个美菲之间这么长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那个经济方面的那个联系的纽带，这么多年的那个经历的根基是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总统一个人的话就完全会转变，包括他整个那个在菲律宾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很多也是跟美国有更密切的联系，相对来中国来说，而且在他整个中产阶级而言，也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好感，而不是对中国有更大的好感。那个杜特尔特他的上台更多是借助于了那个底层平民的那个他的那个支持，底层平民他底层平民目前希望他做一个比较那个强有力的，能够领导那个菲律宾的，就是说不是做一个像之前那样美国为美国马首是瞻那个一味听说美国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这样的那个小弟的那个角色，而是要表现出更强大。他现在做的应该是满足了这部分底层平民的那个就是说支持他的一种理想，但是未来这个一年之内他如果靠中国太近，特别是触及到那些比较双方核心的雷区，比如说那个黄岩岛的那个归属权的问题，这个恰好也是菲律宾底层平民不能够放弃的一个权利，所以说他也要避免就是说触及这样的雷区，在即使他真心想和中国那个比较亲近而去美国的话，在某些核心利益方面他依然是不可能要放弃和去违背整个那个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包括就是说，所以他这次说那个南中海问题我们暂时搁置，就是说先谈那个经济方面的合作，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先搁置，然后慢慢的谈，这慢慢的谈其实就是拖了， 拖，一种态度是看中国能够给他是否给他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你看美国能够不能给他就是说更多的那个一个提议，到时候他也可以就反过来说，哦，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和美国的一种联系。这个政治人物的说话其实是完全可以有很大的那个波动性的。
是的，那么刚才呢你已经分析了菲律宾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他们这个对这位总统的一个掣肘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杜特尔特呢他是一位率性而为的这样一位总统，也有人称他是美国的川普，就说说话口无遮拦。但是如果他执意在亲中输美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你认为根据你刚才的分析，对菲律宾各派政治力量的这个分析呢，菲律宾各派政治力量能允许他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我认为这就非常考验他那个政治手腕了。那个如果他真的是铁了心要亲中那个苏美的话，首先他必须要去安抚那个菲律宾在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考验他，就是如果和他和中国之间的协商，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那个利益，让菲律宾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将来菲律宾和中国之间更好的关系中获益的话，他可能能够缓和这一部分利益集团他们的那个反对。但是中产阶级这一段他可能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因为中产阶级对美国的这种亲这种也好是长久以来一种文化的那个软实力的体现，而不是说他在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啊。至于说底层平民，那更加就考验那就说目前他们这今天达成协议的13项那个双边合作协议中，有多少能够真正让那个平民能得到好处？如果平民能在短期内得到好处，他们是可以从中看到菲律宾和中国合作是能够得到一些比较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那个好处，这样他们就会不会反对。但是如果说你这方面的合作很多方面还是到了菲律宾的最后的执行阶段，还是更多只是让那个目前既得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底层平民还是得到剥削，他们的那个民生状况没有得到极大改善的话，那杜特尔特他的情况就比较难为了，因为他那就同时会受到那个来自国内的和来自美国的双重压力。
好的，那么就在杜特尔特访问中国期间，菲律宾国内呢传出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日前呢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并且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那么海兵，最后现在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简单预测一下，就是中非还有美非关系的这样一个前景。
我认为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说杜特尔特他极力希望在那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自己一个独立的能够说得上话的那个地位，而不是说一味的跟着中国和美国的那个战略走。至于说他将来怎样在这种关系中那个游刃有余，目前来说还很难看出他有这方面的那个潜质，因为他之前的所做的都是希望以一种极端化的语言来激起那个平民的支持，但是将来更多的说你作为一国的首脑，并不是很多人是看舆论，而是看更多看你的那个政治的手腕，实际的那个摆平各方利益的那个关系。
好，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为您介绍今晚节目的内容。
好，各位观众朋友，中纪委最近发文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管的港澳办系统问题很多，要对其进行清查和处理。那么港澳系统最近山雨欲来风满楼，中纪委的清查会拿谁开刀？香港作为内地政客和富商的洗钱和转钱中心，在这一波整肃中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收听收看焦点对话的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看二，我老是想不起来看。